欢迎收听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今天的第一篇论文叫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for Continual Reinforcement Learning， 听起来有点学术，但感觉很有料。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持续强化学习？
简单来说，强化学习就像教 AI 玩游戏，通过试错学会怎么得分。比如卡斯扎维奇赢了有奖励，输了就调整策略。但传统强化学习有个问题，它假设环境是固定的，像游戏规则永远不变。可现实世界不是这样，环境随时在变，比如自动驾驶的适应不同的天气路况，这就需要持续强化学习，让 AI 能一直学下去，随时调整。
听起来像让 AI 变成一个终身学习者。那这篇论文说了什么新东西？
它其实是大胆的掀桌子。作者说，传统强化学习的理论基础不太适合持续学习。他们指出了四个问题。第一，传统方法用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来建模，假设 AI 每次决策只看当前状态。但现实中历史也很重要，比如你开车时的技术前几秒的路况。第二，他们觉得追求最优策略不现实，因为环境变来变去，哪有什么永远的最优。第三，常用累积奖励来评估 AI， 但这忽略了 AI 的适应能力。最后，那些固定的测试场景也不适合持续学习的动态需求。
哇，这不就是在说过去的理论有点跟不上时代了。
对，作者提出了新思路，比如用任意历史过程代替老模型，考虑更多历史信息，把目标从最优改成适应，让 AI 根据经验灵活应对，还建议用后见之明，理性来评估 AI， 看它在实际经历的环境里表现如何，而不是跟某个理论上的完美答案比。
后见之明，理性，听起来挺新鲜，像不像我们事后复盘的感觉？
差不多，他就像是问，如果 AI 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它能多好的应对，这样能更好评估 AI 的灵活性。不过这方法也有争议，比如怎么量化后见之明，作者也承认这只是个起点，还需要更多研究。
那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？比如未来的机器人会更聪明吗？
绝对会。如果这些新理论落地，机器人、自动驾驶甚至智能助手都能更自然地适应复杂环境，想象一下，你的家用机器人不仅会扫地，还能根据你家每天的变化调整行为，比如避开小孩的玩具，这会让 AI 更像伙伴，而不是死板的工具。
听起来很酷，不过挑战传统理论是不是有点冒险？
确实冒险，但科学进步就是这样。作者的贡献在于，他们敢问为什么逼我们重新思考 AI 学习的本质。当然，他们的新框架还不够成熟，没给具体算法，也没新的测试环境，未来的看怎么落地。
好，接下来是 Strong Model Collapse， 这个模型崩溃听起来有点吓人，像是 AI 宕机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不是宕机，但确实是个大问题。想象一下，你在教 AI 识别猫狗照片，如果训练数据里混了些 AI 自己生成的假照片，这些照片可能有点失真， AI 学着学着就跑偏了，性能不升反降，这就是模型崩溃。这篇论文发现，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假数据，也能让 AI 的进步停滞。
千分之一这么少，也能搞砸？
对，特别毒。论文用数学证明了，即使数据量再大，假数据都会拖后腿。他们还研究了模型大小的影响，发现大模型一开始可能更糟，因为他们对假数据的过拟合更严重。不过超过某个点后，大模型又可能稍微缓解问题，但也救不了全局。
这让我想到网上那些 AI 生成的图片，有时候看着挺真，但细看总有点怪。这对 AI 发展会有什么影响？
影响可大了，现在很多 AI 靠海量数据训练，里面难免混杂 AI 生成的内容，比如网上爬的数据，如果不小心模型崩溃，可能让 AI 越学越笨。论文还试了混真假数据的办法，发现效果不理想，解决这问题需要更聪明的方法，比如严格筛选数据，或者设计对假数据不敏感的算法。
那有没有现实例子？比如我们用的 AI 会不会已经崩溃了？
论文提到用语言模型 GPT-2 做实验，发现加了假数据后，模型的进步明显变慢。现实中，像聊天机器人、翻译工具，如果训练数据没管好，可能也会受到影响。不过别慌，研究者已经在想办法，比如强调用高质量的真数据，或者开发检测假数据的技术。
看来以后得给 AI 验明正身才行。这研究是不是在提醒我们，数据质量比数量更重要？
完全正确，论文的亮点就是敲响了警钟， AI 再强也得吃好粮食。未来保护真实数据可能跟保护环境一样重要。
下一站 SEAL Steerable Reasoning Calibr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 Free， 这个标题有点长，但校准推理听起来很高级，这是在干嘛？
简单说，这是在帮语言模型少走弯路。 你知道像 ChatGPT 这样的模型回答复杂问题时会一步步推理，叫链式思维，但有时候他想的太多，绕来绕去反而答错了。这篇论文就想让模型更高效，直奔正确答案。
有点像我们在考试时脑子转太多反而选错答案。
对，他们把模型的推理分成三种执行直接干活，比如算术、反思、检查自己对不对，过度扯些无关的。发现反思和过度太多答案往往错。他们还发现这三种思维在模型内部的思维空间里分得很清楚。
哇，模型还有思维空间，这怎么操作？
他们发明了个叫 CO 的方法，不用重新训练模型，只在推理时推一把。具体是先分析模型的思维模式，找出执行为主的方向，然后在回答问题时引导模型往这方向走。结果呢，准确率最高涨了11%，废话少了50%。
这不就是让 AI 专注干活，别瞎想？我们平时聊天会用到吗？
当然，想象你问 AI 数学题，它以前可能啰嗦一堆，让我想想是不是这样，现在直接给你答案，省时又准。论文还说这方法呢用在不同任务上，比如写代码、解逻辑题，潜力很大。
听起来很实用，有没有什么缺点？
有，比如怎么精准区分思维类型环的改进，不然可能误导模型。调整的力度也得小心，弄不好会让模型太死板。但整体看，这是个很聪明的方向，说明我们对 AI 的内部机制理解更深了。
第四篇 ，OneGPT and efficient and scalable approach for long context language modeling， 这是在让 AI 读长篇小说吗？
差不多，现在的语言模型处理长文本有点吃力，比如几百页的文档，他们容易忘前面说了啥。OneGPT 是个新架构，专门解决这问题。它能轻松处理几十万字的文本，还不用特意为长文本重新训练。
几十万字，那不得是一整本书？
对，他们用了两种注意力机制，一种看全局，像快速浏览全书大意；一种看局部，像仔细读每章。还加了个动态调整的技巧，让模型在超长文本里也能抓住重点。实验发现，它能处理32倍于训练时的文本长度，效率还更高。
这对我们有什么用？比如我能拿它干嘛？
想象你有堆法律文件要分析， OneGPT 能快速读完总结重点，或者公司开会录下几个小时的讨论，它能整理出会议纪要。论文还说现有模型稍改就能用这技术，成本很低，未来可能普及到各种 AI 助手。
听起来像个超级秘书，有没有啥局限？
有，比如短文本任务上它可能没传统模型那么极致，一些参数也在手动调，麻烦了点。但它的长文本能力真是独一无二，特别适合大数据时代。
最后一篇 Visual Chronicles using multimodal LLMs analyze massive collections of images， 这是在用 AI 当城市侦探吗？
太贴切了，这系统叫 Visual Chronicles， 用多模态语言模型分析海量街景照片，比如谷歌街景，找出城市的变化趋势，比如纽约多了户外餐厅，旧金山某个桥被重新粉刷。它能处理几千万张照片，还不用预先告诉它找什么。
几千万张怎么做到的？
他们把任务拆成两步，先看小范围的照片，找出局部变化，比如一条街的店面变了，再把这些变化聚类提炼全局趋势，比如户外用餐变多。模型还能回答开放问题，像城市里有什么怪事，特别灵活。
这不就像城市的历史纪录片，能帮我们干啥？
用处多着呢，城市规划者能用它看交通建筑的变化，社会学家能研究生活方式的演变。比如他发现疫情后户外用餐激增，这不就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习惯，未来还能扩展到监控自然灾害，分析文化变迁。
听起来好有画面感，有没有啥问题？
有，比如他依赖照片质量和覆盖范围偏远地区，可能数据不够，还有模型可能会把节日装饰当长久变化的加点防误判的机制。不过能从照片里挖出这么多故事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哇，今天这五篇论文真是脑洞大开。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儿，感谢小 T 带我们遨游 AI 太前沿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